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说过，从32节开始，十章32节一直到最后，就是讲到众子怎样进到荣耀。我们已经看过神的儿子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31节。那么从32节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些神的众子，或者给我们看见这个许多儿子。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进？那这个为什么呢？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说呢，这里所形容的就是往荣耀去的情形。我们说过，就我们的元帅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本来是独生的儿子，但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他要我们蒙恩得救，不光是得着许多的众子，是要领许多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荣耀，最后的荣耀才是那个目的。所以实在说来呢，今天主拯救我们，他是有个很高的标准的。他不以把我们生下来为满足。不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那个结成许多子粒其中的一个。但是要紧就是，这只是生命的开始。在整个，这只是开始而已。那么神所要的是要比这个多得多。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里的这一班人，他们不光生下来，你一开始你就看见这些人并不像我们所，你有的时候你在这里你看见这一班人是很有追求的人，这一班人是肯出代价的人，这一班人他们不光已经蒙恩得救了，你看得出来，从他们的表现不是很软弱的表现。但是呢，希伯来作者要给他们鼓舞，意思就是说，如果根据32节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他们属灵的光景，那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般教会里面属灵的光景，你看不能同日而语。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般人他们实在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所以一开始呢，他说你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那就是他们得救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们一蒙恩得救，一定受了许多的不逼迫，一定受了许多的误会。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很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大逼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我们起码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兵荒马乱，一生下来你看就是好像烽火连天的时候。所以这一班基督徒呢，是在这种底下生下来，蒙了光照，蒙恩得救了。那么然后呢，他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他们为了主的的确确受苦，但另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你看，他们不光是自己在那里过生活，而且他们还能够教，还能够陪伴别人，能够与这个苦难的人一同经过那一段的日子。 所以34节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不只有体恤的心，而且呢，而且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他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那么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看他们在整个的追求上，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为主受苦是怎样的无奈，没有，他们知道说虽然家业被抢去了，但他们知道说自己有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找一般基督徒，你很难找到这一般基督徒，如果你和他打分数的话，那可以说他的确是，可以说这些人都是高水准的基督徒。他们不只仅仅得救，你看他们个个几乎都像得胜者一样，尤其苦难是一个最好的考验。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没有多久，你看就把我们这个人试出来。一个人在讲台上的表现不是最准确的表现，一个人在人面前的表现不见得是。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苦难里面，在逼迫里面，就看得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很自私，一个人是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安危。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活着，而且他们想到别人的苦难，他们能陪伴别人，而且呢，为着连续那些被捆锁的人，他为着连续那些被捆锁的人，不光连续，而且呢，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连自己的家业都被抢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不是得胜的基督徒是什么？实在说来，得胜的标准就是这些标准。我们所说的圣经中得胜者，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他经过逼迫，结果呢，他能够站住。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对象，希伯来书是从对这一般人说的。那么然后有一些话对这一般人说，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从最简单的说起。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表现各方面实在你看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圣灵还有话要说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希伯来书的标准是高标准，那个标准根本是属天的标准。所以不是婴孩就满足了，乃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除非进到迦南，我们不会得着安息。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希伯来书把他的作者带到一个情形，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你们要进天国。所以保罗说进神的国是难的，要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那其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重生，我们就可以见神的国，也可以进神的国，这个没有错。但是保罗说的也没有错，因为迦南是今天我们已经在迦南了，基督赐不都是丰富我们已经享受了，但是另一面迦南在前面，表示我们还是在旷野里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啊，很明显，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神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更上一层楼，能够更丰富。这些人已经够丰富了，如果从整个的基督尺寸来看，他们实在是很丰富。所以从这个表现，你不大容易想象这个写书的人说你记得吗？写书的人怎么说他们呢？写书的人说这个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钢粮的。所以如果这些人在希伯来书作者觉得还是吃奶的，还是这个本该做师父，就是你们本来应该长大，结果还没有长大，所以可见你知道这个写书的作者他的确是采用很高的标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向来你看见主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都是属天的标准。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下面怎么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什么？这里讲的赏赐。所以很明显，第一，他们之前已经蒙了光照，他们绝对是得救的，没有错。但是现在呢，这个写书的人告诉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得赏赐的问题。那再下面你看第三十六，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那这里的应许就是上面所说的赏赐。那么所以写书的人劝他们，这个希伯来书就劝他们说，你们必须忍耐，一面要勇敢，一面要忍耐，因为只有忍耐才使你们能行完了神的旨意。他们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神的旨意，但是还没有把神的旨意行完。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条旷野的路上，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应当行完神的旨意，结果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是那个赏赐。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我们赏赐的时候到了。每次圣经里面讲到主的回来，都是跟赏赐连在一起的。今天如果我们能与主一同受苦，那一天他就要和我们一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的话实在说来是勉励大家，经过大逼迫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经过大逼迫的时候，不是退后，不是冷淡，也不是回到这个犹太教去。那要紧的就是要行完神的旨意，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但下面加上一句话，这也是警告的话，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就不喜欢。那你要知道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事实上已是引哈巴谷书的话，罗马书引他，加拉太书引他，希伯来书引他，那每一本书的重点都不一样。那这一卷书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有三个思想，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信，一个呢是得生。那这是所以三本书三个不同的重点，我姑且卖个关子，你们回去想想看，到底你把罗马书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找出来，然后把加拉太也找出来，然后你比较一下，看看罗马书那里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它是重在义人呢，还重在信呢，还重在得生？那么加拉太书也是这样，那么这里也是这样，好不好？我想。像咬甘蔗一样，如果替大家都咬光了，大家就不要咬甘蔗。所以我们呢还是留一点给大家作业，好吗？那么要紧在这里，下面一句话就是，他若退后，我心就不喜欢。那今天难处是什么？今天难处是有可能退后，环境太艰难了，十字架好像太沉重了，结果呢，你看人很容易退后，很清楚的。那么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那这是个比较的说法，你看见吗？这不并不是说我一退后了就沉沦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普通退后了，当然最坏的就是沉沦。那这里重点重在退后，我们是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那要紧是后面这个，乃是信心，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这里的信心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当我们信主耶稣那个时候刚开始那个信，我们只要一相信，我们就得救了。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因信称义，那个信是我们刚刚得救的信。但这里的信不是， 这里的信呢，结果是什么？这里的信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这个灵魂得救在原文没有灵，只有魂，乃是魂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结果我圣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面，我们灵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得救了。你看见吗？那是灵的得救。但这里的信呢，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我们好不好看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记得，这个信心并不像我们所想的，就是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就那么相信了。不，你看，信心是一条道路的，信心是个起点，没有错，信心更是终点，而且信心更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整条的路叫做信心，这一点我想大家要记得的。所以这个信心的道路是从亚伯开始，一直写一直写，你知道，一直写到旧约整个的最后。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里是以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信心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就是从信心最后成长到信心。那刚开始的信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称义。你看见吗？但是我们不光是因信称义，如果读罗马书的话，因信成圣；如果你再读罗马书的话，因信得荣耀。所以无论是称义，无论是成圣，无论是得荣耀，都是相信。所以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到相信，只想到得救那一刹那的信，其实信心对我们来讲是一条道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信心乃是一条路。而信心的路是什么呢？信心路的特点在哪里？信心的路特点就是你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你看不见终点，然后你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然后你才能走完那条路。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希伯来的圣徒的时候，他现在不是讲到起初的救恩，刚刚得救的那个 initial salvation， 不是，他现在给我们看见要长大，不止灵得救，我们的魂也要得救。那魂的得救，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希伯来书这么说的，你发现说彼得书信也这么说，雅各也这么说。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一般的书信，希伯来书也好，雅各也好，甚至于彼得的书信也好，常常讲到灵魂的救恩，那事实上呢，在原文就是 salvation of the soul， 就是魂的救恩。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这里我要稍微说一下，下面十一章开始讲信，你看见吗？很明显讲信。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信，最清楚的一章就是全本圣经最清楚讲的信，就是讲的信心，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但是这个信，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这里信心，乃是有信心以至于魂得救。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和我们魂的得救发生关系。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啊，许多认识圣经的人，尤其认识福音真理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讲得救啊，是有得救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你如果我没有时间去查这些圣经节，如果你仔细查圣经节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曾经救我们，那就是指着我们有一次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了。还有呢，现在神正在救我们，所以有的圣经节的 being saved 是说今天正在进行时的，还有呢，我们有一天将要得救。所以得救这件事，我们普通都以为说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得救了，得救就这么多，其实圣经里面得救比那个广得多，因为圣经里得救不光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那么我们刚刚蒙恩的当初那个得救是指着我们重生来说的，圣灵让 我们从圣灵生，就是圣灵就点活了我们的灵，好了，我们这个人就重生了，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是灵里面的故事，很清楚的，非常清楚。因为圣经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呢我们就从圣灵生了，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叫做重生 ,regeneration, 很清楚叫做重生。那么这个是过去。那么将来呢，那现在什么呢？现在特别是指着我们魂的救恩来说的。那所谓魂的救恩，就是指着成圣，也指着得荣。一面能够胜过罪，另外一方面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成圣，讲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通通是魂的得救。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前面一段讲因信称义，那很清楚的。但是后面讲的成圣也好，讲的得荣耀也好，那么得荣也好，那这通通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魂的得救来说。因为魂的得救乃是指着我们改变，荣上加荣。你记得这是保罗的话。那么这个改变，这个荣上加荣，这个过程呢，就是这里所说魂的得救。那么这一段呢，那么什么叫魂的得救呢？魂的得救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们，结果我们的思想好像基督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好像基督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好像基督的意志。当然如果圣灵充满我们，肉体就没有地位，肉体就溜走了。所以如果我们完全被圣灵充满，而且靠着圣灵我们能胜过罪，能胜过我们的肉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慢慢的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就改变。所谓的改变是什么呢？所谓的改变，那很明显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叫做魂的得救，很清楚的。比方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人若失丧生，为我失丧生命的要怎么样？得着生命。但那个生命在原文是魂的，明白吗？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能够失丧魂，叫我们的情感受伤，叫我们的意志受伤，叫我们的这个思想各方面受伤，受了许多的损失，这个叫做魂受伤。但是呢，结果我们要得着魂，特别是将来到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今天的损失就是那一天的得着。那不光如此，什么时候你看见外面好像有损失，没有错，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我圣灵在我们上更占有我们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得着魂，就是指着魂的得救来说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许多时候我们和别人争了半天，你得了1000万美金了，你反而是损失了。所以许多时候一个人得了1000万，事实上呢，他是全世界损失最大的。许多时候你觉得你是损失的最多的，你好像傻子一样，但是感谢主，你发现说你得都是最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上的算术跟地上的算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灵得救就好，得救上天堂就好了。不，你看见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他要改变我们。他怎么改变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见面呢，啊，你一点变，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个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然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年轻的意思，但是如果他没有改变，对基督徒来讲这不是一句好话。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爱主的话，他是天天改变，因为是荣上加荣嘛。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蒙恩得救了不改变？那我们的思想情感不同的，本来也许说话很随便，你看不信的朋友满嘴都是咒诅的话，那根本不能听的。但是你蒙恩得救了以后，你还能讲咒诅的话吗？那么好了，从前这个是谎言，当然是不能说。但是如果你蒙恩得救了以后，不光谎言不能说，有的真的对，有的不是谎言的话也不能说，那些话不是谎话，那些话是闲话。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闲话有一天要供出来的，闲话从来没有讲一遍的。你今天讲一遍，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还要再讲一遍，那个录音机或者再把你放一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舌头一定要受十字架，一定要受隔离，就是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怎么能不改变呢？你如果刚刚得救是起头话不准确，但是如果你经过了五年以后，你的话应该准确才对，怎么蒙恩得救十五年话还不准确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只要一个人得救，你看见他一定有改变。那怎么改变？改变当然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上面改变。一个人改变是他人格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人变了，是不是指他身体变了，胖瘦是另外一件事，要紧他人格是不是变了。他本来是苦巴巴的，现在是不是变成更喜乐更甜了？那这个叫做改变。那这个人，那么这个，你说这个人很甜，这个人很喜乐，从哪里表现出来？当然从你的情感表现，当然从你的意志表现，从你的思想表现的嘛，也是一样。思想的改变也是这样啊。你本来觉得看圣经看不懂，觉得这个圣经都看不进去，而且觉得很有矛盾。从前有一个余幼仁先生，听说他很喜欢圣经，但他看罗马书看不懂，他说那里好像不大通，很多地方字也不通。其实罗马书很通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不行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看你的心思会更新变化的，你的价值观呢就不同了。你现在会采取圣经的价值观，当然会改变的嘛。所以我们所说的魂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完全让主得着了，明白吗？如果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让主完全得着了，那么这就是魂的得救嘛。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都是据为己有的。你看见吗？我们完全自己被自己占有了。我们有爱不错，但是我们爱能不能发表基督？我们的爱有的被有罪被罪污染的痕迹，所以现在需要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不光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而且但愿这个爱能像基督一样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不是自私的爱，是给出去的爱。你看当基督的爱在里面充满我们，你看我们的情感就开始变化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叫做魂的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感普通一般觉得只要上天堂就好了，只要拿了入场券保证上天堂我就够了。所以难怪有的人就开始放松，你看见吗？他拿了保证了，所以他怎么做都可以，反正上天堂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不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福音还是对的。但是你要看见说，前面的目标，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什么呢？已经离开了这个埃及了。但是前面的是什么？前面是迦南，那是我们的奖赏。所以这里说你们，所以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谁得着赏赐？勇敢的人，还有忍耐的人才能行完神的旨意。有的人没有行完神的旨意，因为他没有忍耐，他一下就放弃了，很容易退后。所以你看这里写书的人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内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你看见吗？是更进一步的。现在不要一直回头，得救不得救，沉沦不沉沦，现在整个的目标是往前看的，那就是有信心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的信是和魂得救发生关系的。那么等到你读完十一章以后，你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是魂，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这里的信心的生活是和魂的得救发生关系的。我再说，所谓魂的得救就是磨成，就是一面过得胜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另一面能磨成神儿子的信仰，这就是魂的得救。那么等到有一天，那么好，说到这里，灵和魂你看都得救了，是不是？你看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这个人有改变，越来越像基督，很有见证，这就是灵和魂的得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身体还是毁坏一天，毁坏一天，你看见吗？所以圣经说，虽然我们外面的人，外体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是一天心死一天。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还是会老， 所有信主的人有一天如果主迟延的话，我们还是会躺下，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但是感谢主，我们是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有盼望，因为主的救恩不光是灵魂还有身体，这是全备的救恩。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呢？那意思就是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呢，有人向他要一张照片，他就给他了。然后呢，他就加上一个注解，加上几句话，他说，你要这张照片要得太早，你再多晚几十年，你就会有一张更好的照片。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复活的时候是你什么时候的样子，是你30岁的呢，还是20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再也不是外面人毁坏一天。所以许多时候你照镜子会叹息，许多你梳头发也会叹息。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外面的人就是一天要毁坏一天。那现在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主回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等主回来。天天等主回来，一面是我们身体得赎，另一面也是我们得到奖赏的时候。许多时候今天的痛苦，今天的损失，就是那一天的得主。为什么？主回来了，他一定把公义带回来。不要忘记，将来主回来了，他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今天不错，你遇见，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人家打你一个脸，你转过来打，你是学了功课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怎么可以打你？公义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好了，你是很属灵，因为你的的确确损失了，那么他呢，怎么办呢？神是公义的神，今天你损失了，那一天你要得着了。今天他得着了，那一天他要损失。所以不要忘记，将来的天国乃是神彰显他公义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有国度？如果你相信一面，你如果相信国度的话，国度就是彰显公义的地方。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受了许多，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因为这个缘故，基础不需要和别人争的。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一争$10,000,000就进来了。弟兄姊妹，你得着的时候就是你失去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好像人家把$10,000,000从你手里抢去，这个抢去的还可能是个弟兄。那么好，这个是你今天该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弟兄怎么办呢？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知道怎么办。所以主的话说，凡为我失散魂的要得着魂，得着魂的要失散魂。那你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因为神把国度摆在我们前，神把迦南摆在我们的前面。到了迦南不只有安息，到迦南就是承受产业，到迦南也是得着赏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你如果读下面这些话的话，很明显的它有一个远景，这个远景就是国度。那么很稀奇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真的会画画，你说他一幅一幅他慢慢画，然后他把那个拿手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你读到第12章的时候，那里怎么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那么这个国度什么是？这个国度一面我们今天已经在里面了，一面有一天那个国度要来到。所以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服侍，愿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的，整本的希伯来书很没有明显的讲国度，但是你看得很清楚，它前面是迦南，前面是奖赏，前面是神的旨意，而且前面就是国度。 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所有的标准都是最高的标准，最高不是仅仅得救，所以这里根本不是讲得救不得救，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及格不及格，这里都是讲的90分呢还是95分呢。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你80分你就很难过了，这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高标准的环境底下长大的。我们在美国啊，因为很多中国人到了那里，后下一代就在那里长大，然后呢几个家在一起常常比赛的，那你家的孩子去哪里，你的家的孩子都哪个学校，那么中国人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自己省吃俭用，然后呢把最好的给儿女，然后准备好了万一将来孩子上哈佛大学或者上什么 MIT 啊，那么 每年是几万美金啊，那么结果到时候要到时候希望能把他们送到那里，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读最好的学校，所以他们的工他们上课的地方呢，他们搬都搬到那个明星的去，这个最好的学校，那么打听这个学校有多少百分之几能进长春的学校，能进最好的学校。你看见这些做父母都是高标准的，所以这些父母在一起谈的时候啊，好了，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进什么学校。那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在他们谈论里面呢，有一个父母非常难过，非常伤心，觉得根本是名落孙山。那么你就问他，那么你的这个儿子到底录取了哪个学校呢？他说，我的儿子录取了哥伦比亚大学。那哥伦比亚大学怎么会叫你这么难过呢？后来你才晓得，所谓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啊，几个很有名常春藤学校，有头也有尾，有头三个最有名的，有后三个最有名的。现在问你，在常春藤学校里面，像哈佛、像耶鲁，这是最有名，那是前面三个 Princeton 三个最有名的。那么，如果你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呢？哥伦比亚是敬佩莫做的。所以在整个常春藤里面，如果你进了哥伦比亚，你进了 UPenn， 那么这个你算是进了常春藤学校，但是比起那些进哈佛的，比起那些进 Princeton 的，这个父母觉得没有脸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很有意思，在台湾呢，你在台湾，你这个在台湾呢，你知道大家竞争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你看见在美国，实在说了，你能够进哥伦比亚，那不知道好的多少，那是个最有名的学校，最有名的学校。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难过呢？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根本父母对儿女就是期待最高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对我们蒙恩，神救了我们以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都是最高的期待。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你一定要记得那个标准是高的标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得救不得救，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60分，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到底是80分呢，是90分呢，还是100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刚刚得救，刚刚蒙恩得救那个得救，这里所讲的得救乃是魂的得救。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要长大，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们，让圣灵在我们上更有地位，让肉体从后门溜走，让我们能够不受罪的污染。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一面你没有遗憾，你看见吗？没有遗憾。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儿女必定是敬虔的儿女。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我们不爱主，不是我们不追求，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软弱，就在儿女的身上留下一个负面的印象。我们会软弱的，我们在聚会里面人看不见我们，但在家里人就看见我们。所以真正属灵的不是在聚会里你怎么祷告，你怎么讲话，你真正属灵的，你要问他的家人，如果他的太太，如果他的丈夫，如果他的儿女说，我爸爸真属灵，我的丈夫真属灵，我的妻子真属灵，他们真的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不能退后，我们不能失败。今天因为太多失败的基督徒，我们觉得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夜，好像大家都是如此，根本办不到的。 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二十世纪大家都是同流合污的，都是走这条路的，你为什么要出淤泥而无污染，不受污染呢？这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的代价就是昂贵的，所以他蒙恩的，他只要救一个弟兄姊妹，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最大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不能仅仅得救就算了，我们你看今天主救我们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么现在往荣耀里去那个途径是什么样的途径呢？那条道路是信心的道路，那条道路也是充满指望的道路，那条道路也是充满爱的道路。所以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十三章讲爱，这些都是可以实行的。如果我们能知道怎么走信心的道路，如果我们知道怎么过爱的生活，如果我们能怎么样能够奔跑前面的道，充满了指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魂得救的人。这个就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所以整个的秘诀在哪里呢？怎么样能够魂得救呢？那个秘诀就是信、望和爱，就是十一章、十二章和十三章。你如果真的走了这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很清楚的。最后，结果很清楚的，我们的魂就得救了。我们就一定会得着奖赏。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啊，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回头，不要退后，不要回到犹太教去。你要记得神的目的不光仅仅得救，神的目的乃是叫我们能够往前。我们的主用他的身体，他呢就是能幔子为我们裂开，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亚伯在那条路上，以诺在那条路上，亚伯也在那条路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也在那条路上，撒拉在那条路上。所以你看，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好像一棒接一棒的，一直接下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十二章、十一章的话，就是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在那个又新又活的路上奔跑的。他们是有一个目标，不是没有目标的。到了十二章，你就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了，很清楚的。而且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先锋，他第一个先跑的，他怎么跑，我们应当也跟着他怎么跑。所以从旧约圣徒开始，很稀奇啊，这个不是从新约圣徒开始，从旧约圣徒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教会，包括旧约的圣徒在里面。所以那些被成全，圣经所说那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是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这就像这个这就这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你知道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包括这么多的，很稀奇很稀奇，不光包括新约的，也包括旧约的圣徒在里面。那么这些圣徒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亚伯开始。那么也许你就觉得很稀奇，那么这个幔子裂开，然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应该指着新约才对啊。那怎么会从亚伯开始呢？因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不应该提这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旧约，通通是旧约里面的人物。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啊，这个我想我们要提一下。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你要知道说那条路其实从亚伯已经开始跑了。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因着信，你看见吗？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他有一个特点。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生活，你要把这些人所有的特点加在一起，那个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的功课不是一点的，信心功课是许多点。所以我们就要一生来经历什么在信心的生活。那信心就不是眼见的，根本看不见。信心就是不是眼见，因为信心就是说你 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只看见起点，你没有看见终点。今天我们不管到哪里，到南部去到哪里，你这旅行或者到美国去，你一定有起点有终点，这个叫眼界，这个不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但是前面你不知道在哪里。以亚伯拉罕他往迦南的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一步一步的，等到他真的到了迦南，神就向他显现，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到了迦南。弟兄姊妹，这条路就是这么走的。这什么意思呢？就给我们看见，每走一步路，你不是每走一步路，你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所以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这一条的路乃是又新又活的路。那整条路是什么呢？乃是信心的道路。那么这个信心的道路啊，这里第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这个实底翻得很好，那个实底在原文中文如果翻得更好的话，应该是实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话。这个你要看，你往前看，还没有发生的事，所望的事，你看见吗？你往前面看，所望的事你根本没有看到，根本还没有发生，是所望的事，所望的事，这个还在前面吗？你看见吗？这个还在前面。那么这个那么信是什么意思呢？信就是所望，这个虽然这个事还在前面，但是呢，因为你有信心，那个信心呢，就把将来的事把它实化了。这像眼睛的功能一样，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杯子？你怎么知道有麦克风？因为眼睛有一个功能，就是那个眼的细胞啊，它能把外面这些东西把它实化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对于这个世界有认识，因为你有眼睛。眼睛的功能就是能把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把它实化了。那么同样的，你看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当你往前看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信心道路就这样。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现在开始走，但是前面路你不知道。所以现在呢，你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你走的路是信心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相信的呢？因为信心乃是所望之事的实话，是信心把将来的事情把它实化了，变成对你非常真实的，好像今天所发生的一样。比方说亚伯是如此，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亚伯拉罕圣经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他自己却住在帐篷，所以有根基城对他来讲是所望的事。是什么呢？是所望的事，是将来的事，是看不见的。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信心呢？人在帐篷里面，你摸的是帐篷，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根基的，所以对你来讲最实在的是现在是帐篷。但什么是信心呢？你看见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有信心？因为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你看见吗？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些人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他们远远看见，远远就看见了，而且欢喜迎接。这是什么的？这就叫做信心。他远远看见了，然后他就把它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信心的英雄都是我们的榜样，这是一面。一面来讲，它是图画，是个榜样。但另一面来讲，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旧约的圣徒。所以用我们懂的话来讲，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他们都是有份，因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有他们的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那么也许你会问说，那么像亚伯他怎么相信？他怎么就信的才得救不得救跟信很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旧约的圣徒是得救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有信嘛，所以只要相信了，那一定是得。那我们现在问他们的信是什么信？所以很简单，你看呢、啊？这个你看见摩西的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 这个第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第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那弟兄姊妹，基督还没有降生，他怎么看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旧约的圣徒是往前看，我们这些生在主钉十字架、主升天以后的人，我们是往后看。他们是往前看十字架，他们相信接受了，他们得救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字架，结果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现在明白吗？这个摩西是怎么看见的？摩西他是往前看的。所以这些圣徒们，古代这个旧约的圣徒们，他们通通是往前看的。结果呢，他们有信心，就因着这个信，所以你看他们个个都是得救。但不光如此，他们每一个人的相信都有他们的特点，你把这个特点仔细的把它加在一起，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几乎快没有了，但是如果大家回去仔细的把十一章好好的看过的话，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那几个人啊，从亚伯开始，然后是以挪，然后呢是挪亚，然后是亚伯拉罕，然后是以撒，然后是雅各，然后呢是约瑟。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怎么因着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就能够学到功课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的一直读，你看哈，现在你看这个第十一，这个前面是创世纪，那么创世纪是一直到二十三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二节。到了二十三节以后，摩西就生下来了。所以呢，你看摩西因着信，然后以色列人因着信，然后再读下去呢，然后妓女拉赫因着信，然后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是要依稀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等等等等。你看一直下去。然后最生动的是35节，为什么后来讲这些这么生动呢？因为慢慢你看他那个形容啊，很明显的就好像那个时候新约的圣徒他们经过逼迫的情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接棒啊，是一直从亚伯开始一直接下来，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然后到了马拉基应该是没有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好像谁接上去的呢？好像那些基督徒就接上去。所以你读下去，你看啊，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这还是旧约的故事。因为有妇人，你看见的确是有死人复活，你记得那个书念的妇人等等。然后为要得着更美的福，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人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一段，一面来讲是讲到旧约，对不对？旧约一直讲下来，但是讲来讲去好像就讲到新约来了。你看看后面的情，就好像基督徒是被逼迫的情。你如果要描写第一世纪教会怎么受逼迫，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描写的更生动。你看见吗？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忽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是基督徒。你如果仔细看下去，好像这个接棒接下来了，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所以这样条线一直下来，然后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你看见吗？然后下面说什么？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里讲的他们是谁？这些信心的英雄，旧约的圣徒，讲的这些。我们是谁？我们是新约的人，很清楚他们与我们。所以写书的人很清楚告诉这些希伯来的圣徒，那些是他们，他们是在是他们，但是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不与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要得着，现在呢？现在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所以他们一定要我们与我们同德，他们才能完全。所以我们所得着的，他们也得着了。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有新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份，他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有份。将来是新天新地，特别到了新耶路撒冷，那不光我们在那里，他们也在那里。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故事你读这一段就很清楚，这里有一条线，乃是信心的线，这条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感谢主，这个就是信望爱里面的第一个。那么当你仔细读这些他们怎样因着信的时候，他们所学的功课，弟兄姊妹，就是使魂得救的功课。他们学了这些，结果你看见说他们呢，乃是要得着赏赐的一般人，他们乃是勇敢的，他们乃是忍耐的，果然行完了神的旨意，他们也是不退后的一般人。这个自从我们的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一直往前走的，一代一代好像接棒一样，现在到了我们。那弟兄姊妹，你记得这条线是一直往下去，往前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道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那么只有信心不凭眼见的生活，我们才能长进，然后我们才能够学习，我们才能够学习这个，我们才能学习才能学习这个怎么样在恩典中长进。那严格说来，信心的生活就是深处的生活，就是灵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灵它有一个能力像眼睛一样，这个灵的的确确能够的确能够把未来的事把它实化了，那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那我想关于其他的我们留到明天再说，但是说到这里，我想大概大家对于这后面的三章应该有印象，那么十一章是大家很熟悉的，所以我想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稍微蜻蜓点水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算是希伯来书里面算是比较熟悉的，有的人你问他希伯来书讲什么，他只知道十一章啊，只知道信心的英雄。那么这个十一章实在是很好，实在很宝贝，但是不要忘记，你要把信心的道路要放在魂得救那个框架底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信实在是和我们的长进有关系，那么信心的长进呢，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长进，或者说生命的长进，信心就长进。所以信心的程度啊，和我们生命的程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如果圣灵更多充满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那生命越长大，你看见说它这个实化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时候眼睛也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一生眼力最好最好的时候，这跟他的生命有，跟他生命绝对是有关系。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婴孩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有三度空间的观念，所以他对这个世界不光是立体的世界，他还是不光是平面的世界，还是立体的世界，他看见玩具他可以伸手出去抓的。所以你看见他里面的眼睛能够实化，但是一开始不能的，一开始头两天他只看见光和暗，所以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才有立体的观念。所以如果你做实验，你拿玻璃板伸出去的话，他可以爬爬爬爬到这里，他就不再爬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三度空间的观念， 因为那个眼睛已经能够石化三度空间的世界，所以这个的确和生命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你看，所以信心的长大呢，乃是和生命的成长发生关系。如果你仔细读亚伯，然后再读以诺，再读挪亚，一直亚伯拉罕读下去，光是创世纪那一部分，你已经看见那个长进的线，你已经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那条线。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是生命的成长路。那生命成长有多少，你看信心就长多少。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呢，就是后面的三章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实在看见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经过明白这一卷书，若不是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就不会明白。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宝会师果然来了，圣灵果然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说，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求你圣灵在这个聚会里面特别做工。我们一面求你托住我们的身体，我们感谢你终于经过了一个下午，和我们继续地向你祷告。我们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继续地恩待我们，叫给我们有足够的身体的力量，纪念我们不过在肉身活着，明天早晨有许多的有聚会，也有侍奉。主啊，明天可以说是最忙碌的一天，也许体力是最付出的一天。我们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这里，也给我们够用的身体的力量，够用的心思领会的力量，无论说话的讲话的，但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